最近国内有一件事情吵得很凶，包括美的、海尔、小米、奥克斯等在内的所有家电巨头纷纷宣布要推动空调的铝带铜，并呼吁禁止恶意攻击行为，科学宣传铝热换气空调的特点。但是消息一出，争议也就随之而来。我们知道，以前不管是空调、电冰箱，还是小到电磁炉等产品，好产品基本都是以铜材料、铜管为主。这一点不但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很明白，包括收破烂的小贩也都一清二楚。拆机拆到铜就赚，而拆到铝则等同于这单白干。可以说，铜是空调最主要、最核心的原材料。一台空调约 20% 的重量来源于铜，凭借导热性、耐腐蚀性方面的优势，铜材常被做成空调核心部件冷凝器和蒸发器的铜管。倘若换成铝，空调寿命一般只有8至10年。与此同时，铝铜一材焊接也是一个世界难题，热胀系数差异会导致泄漏风险，缩短空调寿命。所以铜管一直都是空调行业的黄金标准。如果铝管真的优质耐用，那前面上百年早用上了。另外就是价格上，铜比铝要贵得多，因此期间也不乏一些厂家用铝材料，而买的人一旦发现，潜意识中都会觉得这是厂家偷工减料。但现在国内一众空调大厂抱团以铝代铜，尤其是这个空调铝强化应用工作组自律公约成员单位已增至19家，其中除了格力缺席联合发声，表示在没有100%把握之前，格力空调不会铝代铜，几乎所有市面上的主流品牌都在猛推铝带铜相关标准的落地。如果仅是一个两个企业推动也就算了，但几乎所有做空调的大厂都在推，哪怕是口头拒绝的格力也在参与空调铝强化应用工作组，那么这件事几乎就已经板上钉钉，几乎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所以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某种意义上讲，空调大厂这种集体抱团以铝带铜的动作是被 AI 逼出来的。前段时间高盛发布的一篇研报将铜比作 AI 时代的新石油，报告中构建了从 AI 到电网再到国防的三角框架。 AI 发展依赖数据中心算力，数据中心需要海量稳定电力，而电力传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国防设施运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级是数据中心的搭建。而 AI 时代的数据中心则是不折不扣的耗铜大户，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包括四大模块，分别是算力、电力配电、网络传输、散热冷却。而铜材出色的导电性、导热性和耐腐蚀性完美满足了数据中心对算力、供电、信号传输及散热的需求，如电缆、变压器和服务器等电器连接，冷却系统中的水冷热换器和制冷机组等等都要耗费大量的铜。行业估算，每建设1兆瓦数据中心容量需消耗27至33吨铜，远高于传统数据中心的10至12吨。2026年至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铜量将从59.4万吨攀升至140万吨，年度复合增长率达23.2%。除了 AI 数据中心，人形机器人和 AI 芯片产业对铜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加。据高工研究院的测算，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对铜材的年需求量预计可达38至42万吨，极端的观点认为全产业链需求可能达到81万吨。而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 AI 服务器、机器人、芯片、新能源车这些关键领域都离不开铜，这也使得铜的战略地位被不断拔高。据统计，中国消耗了全球58%的精炼铜，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偏偏又缺铜，本土铜矿储量仅占全球5%，94%的铜需从智利、刚果金、秘鲁等铜矿大国进口。好巧不巧，今年印尼格拉斯伯格铜矿和智利的埃尔特尼安特铜矿又因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减产，使得铜的供给雪上加霜。年初至今 ，LME 铜现货累计上涨36%，大概率会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涨幅，目前在每吨$11,600徘徊。这对于站在全球 AI 产业博弈点上的中国十分难受，但更大的涨价因素或许还是在于 AI 产业的另一位大玩家，美国的金融操作、人为的囤铜行为又为铜价起飞猛添了一把火。2025年初，川普启动232调查，放风要对进口铜矿加税最高至50%， 结果到7月30日，白宫宣布铜关税细节与现实存在巨大落差，只对铜产品征税。而正是在对铜矿征税放空枪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美国资本和贸易商闻风而动，将原本准备运往亚洲的40万吨铜改道，如同战时运送黄金一样，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目前，美国 COMEX 囤积了全球交易所库存约61%的铜，相比2025年初大增近40个百分点，这几乎抽干了市场的流动性。但美国并不是一个铜消费大国，它的精炼铜产量仅占全球不到7%。国际能源署预计，按当前美国的囤铜逻辑，铜价上涨将持续到2026年。即便之后产量提高，到2035年，铜供应也将短缺约30%。华新期货等机构认为，美国囤铜有战略锁定之意，构成全球铜供应体系极其脆弱的主要原因。铜作为新的战略命脉资源，需求已经被超算中心、AI 芯片、新能源车系统性重构，而中美早已在这三大领域打得如火如荼。美国囤铜到底是为了在期货市场短期套利，还是有意打压中国 AI 基建的步伐？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不知是巧合还是提前反应。2025年3月，中国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文件明确将以铝结铜列为扩大铝消费的重点方向，推动铝在电力、家电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可以看出，相比铜来说，中国对于铝的控制有着很明显的自信。虽然中国铝土矿占全球总量并不高，但资源集中在能源富区，水电成本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铝产业链，上游的氧化铝产能占全球60%，中游电解铝产能占全球55%，下游铝加工产量占全球50%。全球前15大铝企，中国企业就占了7席。可以说，中国对于铝产业链有着强大的垂直整合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而铝带铜的呼声首先出现在空调行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用铜占比太大。2024年中国空调行业消耗的铜量约为256万吨，占国内家电行业铜消费总量的约77%，而家电行业整体铜消费约占全国铜消费总量的22.2%。可以想象，空调行业用铜量的增长，进一步加剧了铜资源对外依存度的压力。当然，对于厂商来说，除了匹配战略需要，选择铝带铜方案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于铜价飙涨，导致成本越来越高。前面说了，铜是家用空调的重要原材料，约占成本的20%至30%。假设单台1.5匹的空调用铜量为6公斤，按当前9.3万元每吨的铜价计算，仅铜材料成本就高达560元。而铝价仅为2.2万元每吨，按铜等重量换算，铝材成本仅132元，仅为铜的1/4不到。1.5匹的空调，全铜和铝带铜已经差了好几百，未来甚至可能会有更夸张的差距。那么涨起来的成本，要不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不转嫁，卖一台亏一台；如果转嫁，消费者是否愿意接受？再加上中国行业内卷这么严重，你卖铝的空调，别人就敢用我是铜的踩你。所以这次几乎所有巨头联合发声明，意思是要用一起用，不要因为市场份额打口水战，最后行业卷成一锅粥。其实说实话，对消费者来说，用什么材料并不重要，大家最关心的是技术上有没有突破，能不能达到铜等甚至更好的效果。毕竟空调外机换热器工作环境恶劣，长期暴露在复杂环境中，同时还要受到高压制冷剂的冲击以及反复冷热快速切换。甭管你用什么材料，保证空调质量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根据报道来看，经过这些年技术发展，铝材耐腐蚀性差、换热效率低的短板已有明显突破。例如，美的用稀土铝合金将腐蚀速率降低60%，海尔微通道铝换热器效率提升30%。换句话说，在导电导热和耐腐蚀性上，铝肯定不如铜，但也没有那么不堪。当然，消费应该是一种不可干涉的权利，是完全自由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普通人也不用去考虑什么国家战略需求，可以用铝，也可以用铜。用铜肯定品质更好，但价格相对更贵，用铝品质比不过铜， 但价格更低。国家层面要让消费者自己选，而不是一刀切强制用铝。对于商家，铜就是铜，铝就是铝，不要拿铜包铝产品卖铜的价格去忽悠大众，也不要硬说铝比铜好，铝是国家战略来收割智商税。大家也要有辨别能力，尽量买品牌产品，别一边想要白菜价的空调，一边又要求它是黄金的配置。而对于投资者，我们需要注意到，急需以铝代铜转变的可不只有家用空调行业，而是涉及几乎所有重要的新兴产业和基建领域。铜价暴涨，只要与铜材料相关的产业都会受影响。行业预测，到2030年，在电力、汽车、家电三大领域，铝对铜的替代率将达到25%至30%。所以随着铜价不断上涨，铝价也会跟着上涨。就类似当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因为没了俄罗斯的天然气陷入能源危机，不得不重启燃煤发电厂。天然气涨价最终也拉动着煤炭价格上涨。如今的铜就像当年的天然气，铝则是当年的煤炭。而且还有一点颇为相似，铝和煤炭一样都是被国家强约束供给的。国内企业很难新增电解铝产能，一旦需求出现超预期增长，铝价短期就很可能出现一波明显上涨。